那我们谈意识，接着过来我们来谈形式。原先我给 Charles 的是爱，意识、形式与爱，后来改了。我为什么创造被改呢？难道对爱我还不够理解吗？我是应该对我妈妈来讲是一个加害者了，不自觉的加害者了。有时候会想他，因为他死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哭，但是很爱他，确实是很爱他啊，他也很宠我了。而、我会谈意识跟形式跟爱连结在一起，我就是希望你们去体验一下合作确实存在，不要再用竞争去评估所有东西之间的连结了。因为以基本功的态度，这个人原先是朋友变成你的敌人，是因为你心态转了，所以他就变成你的敌人了。你现在比如说因为你想改变你的生活模式很痛苦了，原先旧的生活模式里面所连结的那一些每一个不同意识形式的朋友啊，他们看到你的改变是非常不习惯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你想动，但是你自己又割舍不下想动，那你就会把那一群人吸引来，那再创造你的矛盾。所以怎么去理解你的心态，创造不同的意识形式来配合你演，然后运转那个轨迹，那是你生下来的目的呢？了解情绪、思想、各种主观的感受投射到外面之后变成意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意识啊，让所有东西都活跃起来，什么东西都是活的。所以我有时候走在街上，我自己的手会举上天空，然后碰一下空气。你像我在练自发功的时候，手有时候会结手印，或者手是会往半空中，然后一画下去，我的感官啊，眼睛的感官就浮现一个画面，我好像穿透一个宇宙，然后勾一些东西下来，那个画面很美，因为我的身体变成一个大宇宙，跟所有的宇宙都可以连接。敢不敢用这样去想象自己？哎，干嘛让您这个人笑的无安尼？不用害怕，因为想象力会带出你新的知识啦。爱因斯坦谈过嘛，想象力永远比知识更重要。在赛斯的看法里面，爱因斯坦是先知。当你们这样去评估的话，这样就可以运转出来了。好，那我们去接着看，我把一个感受抓出来，表达，表达，表达两个字，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谈的部分，因为昨天我有谈过生命及表现，你内心有什么东西，外面就会投射什么东西，毫无例外啦。你们有没有看过功夫熊猫？功夫熊猫，我们台湾翻作功夫熊猫。对啊，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宇宙没有例外啊。因为他本来要到那个好像类似少林寺那个庙里面去看热闹啊，结果因为太胖，爬那个楼梯啊，爬到最后是最慢的，然后人家门都关了，他就没办法去看那个热闹了。但是那里面在扮演一个庆典，他们在等待新的可以救他们庙，因为他们那个里面有一个预言，预言说救他们庙不要被毁的人会从天空中然后用火那样降落下来，就充满了各种火焰降落下来，有一个预言就是这样 啊所以他们那一天就在等待迎接啊。结果因为那个功夫熊猫本身太胖了，爬到那边的时候关在外面了，没有办法，他自己就拿椅子跟充电炮装好了，就从那边一点，因为怎么爬都爬不进去了，因为太胖了啊，墙又高啊，他只好想到这种办法，点了很多炮，然后一冲就掉进去了。但是一掉进去之后，人家就认为只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救世主，那个里面的大仙啊， 带他开始练武功，但是其他的功夫大师就很讨厌，说什么功夫都不会，怎么可以救呢？所以就很讨厌他，然后就去问那个大仙说，他真的是可以救我们寺庙的那个人吗？他就说了三次，宇宙没有意外，宇宙真的没有意外，他就讲宇宙没有意外。后来为什么真的是救世主？因为其他的人去跟那个寺庙的叛徒打，都打输，因为那个叛徒有一个功夫很厉害，会点穴，一点那个人就不会动了。啊，那个功夫熊猫就是因为脂肪太多，所以点穴都点不到，最后就被他打死了。你们看到宇宙没有意外，所有东西都不会浪费掉。假设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回到表达这个东西，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表达方式，我们也都是一切万有的表达形式，在这个区块赛是用片段，片段哦。所以一切万有有一个意识，但是他想把他的意识某一个焦点或内容投射出来，变成一个表达的内容，那个叫做形式。所以我们就某个角度来讲，是一切万有投射的某一些形式。我们现在就用这种人格去做一个形式体验，但你们要知道你们很伟大，没有你的话一切万有少一块经验。而现在是因为所有的人来，借由所有的人，他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但是赛斯讲了一句话说，他没办法完全认识自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两难自己。他谈到你创造你的实相里面，实相有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第一个两难。他说内在活力想表达他自己，他找到表达方式了，那个形式也确实他拿某一个信念表达出去，或观念感受表达出去，但是一表达完了他又变不一样了，结果他又必须重新找新的方式去表达。好啊，但是表达完了你会发现他永远没办法完全表达他自己。所以你说呢，一切万有有办法完全认识他自己吗？你们今天一个念头，一价值完整的角度哦，经过这个念头，经过无穷的宇宙所散发出来的无穷的体验，让一切万有突然间变得又不一样了。你当我们的身体里面啊，细胞有60兆，每一个细胞假设把它做成是一个微型人的话，它传承了一切万有的特性，然后它只要点一个想法不一样，60兆的想法全部都不一样，挥洒出来的经验的膨胀跟扩张多大，那是很庞大的系统。我只讲那个60兆的哦。今天假设所有的人类加起来，包括不同层次可能性系统替代宇宙，那些人的每一个个体独立的经验全部挥洒出来，那可不是60兆能比的哦。在这样庞大的个体，每个个体有无穷的发展空间，一切万有在统合他们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内涵是多庞大。一滴点不断的连接，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内在宇宙定律，有无限的活动能力，所有的东西之间也无限的在交换，没有一个系统是封闭的，所有系统都是开放，互相在影响，只是决定影响的是谁，是基本动作。你抓到这个态度，你就知道我决定改变有无的范围，到底有到什么程度，无就切掉，这个部分都是由你基本功那个态度来决定的。当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第一个两难之举你应该可以体验得到。他书里面有谈过，就是一个演员演过一个角色之后，他因为演这个角色他变不一样了，所以有些演员喜欢去演不同角色，挑战他自己不断伸展，每一次表达他诠释这个角色的心态，诠释完之后他会觉得还是有表达的空间，原先他认为完美无缺的表达完之后还是有改进的空间，你会发现他永远没办法去把它完整表现出来， 第一个两难讲完了，我们来谈一下第二个两难。因为有一切万有这庞大无穷的每一个经验，让你可以无穷的创造，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意识，可以让你的心态在转移的过程里面也有无穷的方式配合你。所以你会发现你稳定创造的态度来自于哪里？不断变为的东西，不断行动的东西。但是你自己个体又想要求稳定，然后你的内容又来自不断变为的东西，那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发现要求稳定跟变为之间又好像又形成两难了。好，那不断变为又要求稳定，中间要让这两个连接怎么办？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意识就跑出来了，所有东西都是活的，意识充满了机敏性，意识接受所有的考验刺激，比如说疼痛对他来讲只是一个身高的接受而已啊，他是借由这些东西然后认识他自己的。所以情绪就是情绪，以意识的态度利用情绪这个东西去认识他自己。所以在他的看法里面啊，我们认为负面的感受或者很讨厌的感受啊，以他的角度来看啊，这是我认识的自己的机会，我为什么排斥他？但是人因为二分法之后对某一些东西就开始排斥了，这个就是意识诞生在哪里？稳定跟不断变为中间你必须同时连接，因为稳定必须靠行动，行动没有稳定它又没有目的，不断变为的状态就是不断行动的状态啊。因为你比如说第一个两难自己谈到的就是说，我有内在活力想表达，表达这个东西表达出去之后内在活力又变庞大了，他又必须重新找别的，这中间产生的两难中间的差异啊，就是行动跟稳定运转的轨迹。因为他要行动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表达完了他还要再动，他才能够完全表达。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行动都是一个结束，但是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无穷累积之后变成什么？经验越来越多了，所以你才会发现你跟不同的人讲话你有不同的应对，这个就是行动本身啊，本体跟两难之间第二个两难之举，这时候产生了一个极精致的副产品叫什么？对自己的意识，它还跟行动连结哦。好，一个要求稳定跟行动的两难之举，产生了对自己的意识之后，你的行动本身你能感受得到，但是你自己的稳定状态好像又抓得到，但是你想看到你创造的作品是怎么创造的，你要产生一个分离的状态，跟外面的物件你必须把行动当成一个物件去看，我投射出来你行动怎么配合我，我不断变轨嘛，中间我要抓一个主轴，中间哪一个是我稳定要体验的？无穷的可能性里面总是有一个，因为你稳定之后就把它吸过来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必须站在自我的态度去看外面的物体我是怎么创造它的，这时候你会发现自我意识就出来了。第三个两难之举就从自我意识开始出来，因为他要把他自己当成源头，但是他实际上的源头来自于哪里？不断变伪的那些资料，因为没有那些资料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路没有任何可能性，而因为有不断行动的变伪，他才有很多路可以走，这样走下去你会发现无穷可能性才能出来，但是自我意识在这个时候就诞生，他想把它创造，结果说你两难，你把三个两难自己抓到你的生活上面去看，你都一直在这边滚，你都在这三个两难之举里面滚，你想要求自我，想要求一个稳定结果，但是总是做不到啊，做不到啊，怎么办？这就是三个两难啊，这是在临界信息里面赛斯谈思想的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论是最微小的最庞大的全部都存在。所以现在我已经把基本功借由意识解释到什么程度， 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体验本身一定有两难之处。但是你要负面去理解吗？不要，两难之处是代表你有无穷的创造能力的，你只要处理第三个两难之处就好了，轻松的处理第三个两难之处，不要让那个自我啊抓得太硬了、啊、就像昨天我谈的，我只是你这个人格创造的一个态度而已，不要把它当成全部。既然它只是一个态度，我要让那个两难知己中间那个碰撞，那个两难要形成怎么面向，你这个人格本来就可以操作的啊，这样懂了吧？这中间你们看到对自己的意识跟自我意识就跑出来了，有没有解释到意识创造形式借由表达我连接到三个两难，这个你们必须回去假设多听一下 CD， 因为你们找到一个最根本解释赛事资料的基本态度，叫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体验所固定的内涵。早期我学法力，我会习惯性去定义，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体验，你是什么？人格。人格是什么？不断改变完形的感知状态。赛事的定义，心是什么？哦，那可多了。其中昨天我介绍了一个最强悍的感受，叫信念。它是依照三个两难之己所研发出来，所推广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第三个两难之己是来自第二个两难之己，因为你想稳定的，你想稳定看你的创造结论，这时候必须产生一个工具性的心态，叫自我。这时候你才会看到外面的东西怎么投射创造的，因为你必须跟它分开，但源头还是不断变为。所以借由第二个两难之己，你会发现你是无穷的宽广，你不会陷入。所以在调配第三个两难之举的时候，把它不要陷进去，用它就好，这就是态度。我针对我目前所有的体验，我接受它充满了无穷的活力，每一个扩张或者拘谨或者障碍，基本上从价值完成的角度来看，都是要激发你的潜能啊，都是要激发你的潜能呢，激发你那个内在活力，找到表达方式啊，尽量完整的表达，但是永远没办法表达那样无穷的创造活力。所以赛斯会谈到一句话说，你们作品永远在发展，你们这个生命这个个体的作品永远都在发展，假设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不是很不幸吗？目前浮出的一句话我想讲，生活容不容易，当你睡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你想去感受触摸，想去看这些东西，好像很容易做好。所以赛斯说生活是容易的，去想一下我刚刚讲那句话，你想看，张开眼睛看，睡觉起来醒来去反应，做各种反应，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回到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你下指令它就自发性的配合你？所以你只要指令正确了，全部都配合你。那回到观念本身，你只要观念下对了，外面全部都配合你。所以依照这句话所延伸的观点是什么？生活是容易的，因为容易所以安全又可靠，这不是在回应基本功吗？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